本一百七十面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第二出题者，语中有二，这一段是讲的三宝啊，解释三宝。大师在这一段呢，给我们做了五个项目的介绍。第一个呢，是解释名词啊，我们讲过了。今天呢，是第二个项目啊，出题。除就是显出啊，体是性体啊，三宝的体性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呢，要详细给我们说明白。那么这一课里面又分为两个小段，先辨差别，后明体性啊，这个重点呢是在后面。说明三宝的体性。前面第一小段呢，又分为三个段落啊：一住持，就是住持三宝；二别相三宝；三是同体三宝。那么这三种啊，皆可保重啊身夫之田啊，无论是住持、别相、同体。这三样呢，都是非常啊宝贵的啊，也是非常稀有难遇的。为什么呢？能生福田啊，我们要种福，必须得三宝门中啊来种。这三宝一定要能够辨别啊，尤其这个末法时期。楞严经上所讲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如果不能辨别这个真假三宝啊，往往想种福啊，结果得来的是灾祸啊。他这一段文呢，实在讲是非常非常之圆满。通常我们讲三规、讲三宝，没讲得这么清楚啊，因为时间也不够，没法子说清楚。但是这一次碰到了这个注解，是我们对三宝啊，可以说是很详细的来讨论。我们先看住持啊，再讲住持三宝。住持者，佛为形象。法为教法，身为物种。佛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是佛宝；佛不在世了，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我们所供奉的佛像啊，就是佛宝。一定要把佛像当真佛来。当作真佛一样的来礼敬啊，这样啊，你自然就能够生福了啊。这个法宝呢，就是经典啊，如来的教法，包括了菩萨、罗汉啊，历代祖师大德的著述。只要是宣扬佛法的著述啊，我们通通都可以视之为法宝。法宝能生智慧啊，教给我们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第三呢，叫僧宝啊，僧为五种。 这个五种啊，出家有二种啊，这个比丘尼啊，在家呢也有二种，优婆塞、优婆夷。那么还有一种啊，也是女众，叫学法女啊，这是介于这个出家还没有受大戒的啊，所以啊，总共有五种啊。通常呢，我们都讲四种啊，出家二种，在家二种啊。那么这是讲的住持三宝。下面这一段呢，要给我们解释别相三宝，别是差别。以贤首大师啊，五教一名啊，这个是《华严经》。天台呀、讲四教，华严讲五教。清凉是贤首的学生，华严宗啊，贤首是第三代的祖师，清凉是第四代。宗密是第五代啊，这都是一家人，所以他遵从这个祖师的说法啊，这就是讲的小时宗等缘啊，这个五教。这个小乘教啊，小乘教文是这个佛法僧啊，这个念下去小乘教文啊，三叫佛法僧。那么一是佛宝文三啊，这是小乘五教仪里面呢所说的。佛有三种，就是化身、报身、现身啊。这个化身呢，小乘教里面讲的就是五分化身。五分化身小注里面呢已经解释出来了啊，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识。那么戒定慧也是三修啊，这个解脱与解脱之间呢，这是果报啊，解脱是自在啊，解脱之间呢，就是自在的得用啊。那么这个是小乘的发生啊，所以这小乘发生跟大乘发生呢，的确境界相差悬殊很大啊。小乘这个法仅限于自己修学的因果啊，戒定慧是因，解脱解脱之间是果啊，不像大乘这个发生。大乘法身讲尽虚空变法界，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啊，那个跟这个境界差很远啊，我们下面都会看得到的。那么第二呢，就报身，报身就是丈六之身，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呢示现在我们世间，他的身相是一丈六尺，我们称为丈六金身。可是诸位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尺比我们现在的短啊！你看看弘一大师在那个律学三十一种里面呢，他有周尺考啊，他做了考据，这个周朝的尺，周朝的尺大概只有我们现在的市尺恐 怕是六寸还不到啊，所以那个丈六啊，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个尺一丈六啊，没有那么高的个子啊。大概如果说现在来说呢，佛的个子也不过就是八九十公分的样子啊，比我们平常高一些，也不会有两个人那么高，不会这种情形啊。那么这个是佛的报身。三呢，化身，为水类化身啊。水类化身，实在讲是我们现在也会化啊，在什么场合你是什么样的身份，这就是化身嘛，身份就不同嘛啊。如果在家庭，我对父母，我们有儿女的身份，对自己子女，那摇身一变就变成父母的身份啊。在社会上呢，被我们这个领导我们的人，那我们就是被领导的身份啊。自己底下还有一些办事的人，那你就是领导的身份。我们儒家所讲五伦十义呀啊，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就应该要把什么样身本分的事情做好啊。那么由此可知，小教里面讲的这个三身呢，很容易懂啊。而且呢，这个一身就是三身，三身就是一身啊。这里头有理有思啊，这是小教佛宝啊。那么这个通通都是讲的释迦牟尼佛。二法宝文寺，这个法宝里面呢就有四个项目。第一个是教法，教法呢为身教，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只是随机说法，并没有写成书本。这个经本的出现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佛的学生在回忆佛当年所讲的，这样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佛灭度之后经典才出现啊，佛当年在世没有经本啊。那么这样的记录靠得住靠不住呢啊？所以后人就是现代有一些学者对这个佛经呢怀疑就很多了。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才写的啊，这个话到底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还是他的弟子们随便自己说的啊，假借佛的名义的啊。我们听听这个说法也挺有道理的啊。可是诸位要知道，集结佛经的人呢，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最大的一个特长，就是记忆力好啊，就像我们现在录音机一样，你只给他讲一遍，他永远不会忘记啊，他会说的一字不漏，他有这个本事。这个我们今天讲，这是特殊的天才呀！啊，所以佛灭度之后了，这个集结经典找谁呢？找阿难啊，叫阿难神作，把佛从前所讲的经重新讲一遍啊。听众是谁呢？五百阿罗汉，就是佛的常随弟子。啊，这些人过去都亲自听过佛说的，现在再听阿难重说一遍。啊，五百阿罗汉呢，每一个人都同意了，都认为阿难说的不错，这才记录下来。如果当中有一个人说阿难这一句话恐怕不是佛说的，那这一句就得删掉。啊，所以不是啊，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通过，这是取信于后世 五本阿罗汉呢，给阿难所证明，阿难所说的完全不错。啊，可见的集结经典呢，是非常之严肃，啊，非常严肃。那么这样子流传下来，现在的经典，啊，所以当时是神教，现在是经典了。啊，现在是文字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教科书，所以佛经就是佛陀教育的教科书。第二呢是礼法，那么我们常说，啊，这佛经呢称之为奇经，上切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前面的教法呢是其机，这个理法呢就是其理，啊，佛所讲的一切法都有理论的依据，啊，这个理就是我们现在世间人所讲的真理，啊，他这个地方讲深空理，啊，这是小乘讲的，啊，小乘是讲深空，深是生灭，啊，生灭通通是空，啊，在四谛它也是生灭四谛，啊，乃至于八正道，啊，无不是生灭法。这个生灭法呢要再讲的踏实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很流行的所谓的相对论，这个生灭就是相对的吧，就是相对的，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小乘教啊容易懂，啊，不难懂，啊，所以它根据它有理论的依据，啊，不是随便说的。那么纵然这个理不深不远，与真理不相违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所以它是真理。所以小乘证得阿罗汉果称之为正觉，就是他所依据的理论是正确的，啊，所以是正确不圆满不究竟，啊。那么第三呢是行法，其实是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包括我们日常生活起居、思想行为、待人接物，啊，没有一样不包括在其中。先是行为，法就是法则，就是标准，啊，我们的行为得有个标准，啊，有一个原则，不能违越这个原则。啊，小乘呢为三十七道品，啊，这是他们的标准。啊，三十七道品分为啊七科，啊，七个科目，它得列出来了：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这个在此地就不要一条一条细说了，啊，这是行法，啊。四是果法，啊，果是要正果，啊，它的果名称呢叫做阿罗汉，啊，小乘的果位叫阿罗汉，为自灭涅槃，啊，自灭是无为。你看《白法明门论》里面，无为法了有六种， 小乘人所证的是色灭无为啊，所以他入的涅槃叫偏真涅槃啊。为什么呢？他从深空当中证得的啊，偏真涅槃。那么第三呢，身宝啊，身宝即四果四相啊，四果须陀洹啊，斯陀含、摩那含、摩罗含，啊，这是四果，啊，四果是相，啊，相就是往这个路上走还没证得，像初果相、二果相，乃至于四果相，啊，那么由此可知，小乘的位次一共是八个，八个位次，啊，也就是八个阶段，啊，四果四相，那么这是小乘教的三宝。那么往后呢，这叫大乘啊，大乘里面又比较复杂了啊。先说大乘里面最浅的叫大乘实教，实是开始文一三啊，它也有这个三种说法了。说一佛宝文三啊，佛宝里面也分作法身、报身、化身。那么他的法身呢，跟这个小乘的法身不一样。小乘的法身，实在讲呢，那个范围很窄小，啊，无分法身，啊，很窄小。你看大乘实教就不相同，啊，大乘的开始。诸位要知道，我们现在算哪个教呢？这个大小乘里头，我们算哪一乘呢？我给诸位说，咱们不是小乘，也不是大乘，一乘也不乘。小乘的开始啊，是初果啊。大乘的开始是圆教初住菩萨啊，你看看《大乘起心论》，你们就看看啊，你看到这个论的题目《大乘起心》啊，起心是启蒙啊，是初入门呢，啊，你就看看那上面的境界。圆教初住菩萨的境界啊，《金刚经》里面讲，四相四见统统都破了，才是大乘的开始啊。这《金刚经》什么境界？大乘开始。啊，你再看看法相唯识宗的啊，百法明门，百法明门呢，也是大乘的开始，都是讲的实教啊。佛法的宗旨一开端就写得很清楚，一切法无我，那所以佛法就是解释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的这一句话，一切法无我啊，一切法就说成那个佛法，把这一切法归纳成一百大类，告诉你什么叫一切法。一切法最后结归到了人无我、法无我，啊，这是大乘的入门呐，啊。我们今天用我、用我所，所以不是大乘，也不是小乘，这一乘也不成。啊，幸亏好啊！你们修的念佛法门了，这个法门说老实话呢，虽然不是大乘也不是小乘啊，它还在大乘之上，它是一个特别乘，啊，大乘比不上它，小乘当然更不必说了，它是一个特别乘的法门。 一切众生遇到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得度的，这个妙啊！啊，如果不学这个法门，你们想想看，这个大小乘谁能做得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就实教的化身啊，为清净真如。你看跟这个无分法身不一样啊，无分法法身呢，讲老实话，那个真如的边都没沾到啊，所以小乘四国阿罗汉没有见性的。从这个地方就很明显的看到了，大乘呢，大乘见性了，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性，就是清净真如啊。换一句话说，大乘呢，这个实教的佛心地真正清净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他都不染。真如你不懂，真如就是真心，真心就是清净心，这清净心就是实教佛的法身啊，这是初住以上的菩萨啊，大概十住十行十回向都是啊。我们经常常念嘛，菩萨摩诃萨啊，那个菩萨就是三贤位的菩萨，三贤位的菩萨这个发身呢就是清净心啊，这样才晓得这个清净心多么重要啊，啊心净在途径啊。那么二呢，讲报身为自他二种受用啊，报身，报身是智慧之身啊，自受用就是实质，也就是我们讲的根本质啊，他受用的呢是全智，是厚德智啊，我们说之为善巧方便啊，教化众生的啊，那是他受用的报身啊，所以他受用跟自受用要搞清楚啊，自受用啊一定是清净无为，他受用的是无所不为，才能帮助别人嘛。啊，自受用的呢，这个心地干净，一尘不染。他受用的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是他受用，不变是自受用。啊，这个清净心呢，永远不变，它自受用。啊，你看二尘没有随缘，啊，小尘没有随缘。大乘菩萨的才随缘，三化身啊，大化身千丈，小化身丈六，随类化身啊，是在讲呢，最重要的是后面这四个字，随类化身，这是对的。像这个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楞严经上讲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示现什么样的身啊，这个是随类化身。二法宝文四，这个法宝里面也是有四个项目啊，一是教法，为本质影像，这就不太好懂了，不像前面，前面小教一讲啊，很容易懂啊。身教是就言语 言语，言语记录下来就是文字，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啊，记录下来就是文字，所以那个好懂。大臣呢给诸位说就不在文字了啊，可是怎么样，不离文字啊，不及文字，不就是文字，也不离文字，这个是大臣难了啊。小臣拿这个本子，本子这样说的没错啊，就行。大臣不行，大臣呢，经本摊开，意在言外啊，你要能够体会啊。如果你依照这个文字，那就死在字里行间，那就错了啊。所以大臣讲啊，一文解义，三世佛愿，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都喊愿望啊啊，你不能依照他的文来解他的意，他的意在言外啊。所以像华严经上讲的好了，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世间再聪明再智慧的人不能解佛经啊。为什么呢？他来解都是一文解义啊，他不晓得这个佛经呢是意在言外。无量寿经里说，无量寿经的经文呢啊，虽是然说法的人都没有办法来说得出来啊，可见的那个意思就更深了。不是说别人啊，说法的人都说不出来 啊，因为无量寿经自始至终啊，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我们怎么能懂呢？没成佛怎么能懂呢？为佛于佛方能究竟 啊，我们今天能说一点点啊，能听得懂一点，我常说啊，都是三宝加持啊，没有三宝加持，无量寿经没有人能说，也没有人能听得懂啊，那个经比华严更深的啊。所以这个是法宝啊，这法宝就是这个教法啊，本质就是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这是本质。影像是什么呢？影像就是文字，言说文字啊，你必须借着言说文字要体会它的本质，你才能够懂得。所以开经偈里面讲，愿见如来真实意啊，你如何在言说文字上体会那个真实意啊？那真实意是谁的？是佛的吗？给诸位说，不是佛的，是你自己本性里面的啊。因为如来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跟我们自己本性里的般若智慧是一不是二啊。如来从他的本质起的这个影像，我们今天借的这个影像把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本质，这就对了啊，这就要开悟了，叫大彻大悟，大开圆觉啊。所以大乘经比小乘经难呐，的确是太难了。小乘入手容易啊，就在文字上入手啊，大乘入手要意在言外啊。那么换一句话是，如果你心地不清净，你没有法子听懂佛所讲的意思啊。所以那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清净心啊。 佛心清净，我心也清净，他心怎么样动，我就晓得他的意思。他心清净，我心不清净，他的一个表态我不懂他什么意思。所以一定要自己心地清净，才能与佛感应道交。你看这个，这个法是教法了就不相同了啊，这是大乘开始啊。而理法就是大乘教所依据的理论，所显示的理论是二空真理。二空就是人空与法空，《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理。那么由此可知，大乘实教就是要把这个理给我们说出来，我们自己要能够真身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不迷了，你这一生呢，会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为什么呢？你没有烦恼了，没有忧虑了，没有攀缘了，你的心都清净。我们今天为什么放不下呢？理不明啊。今天下午我们有个老同修龚志雄居士带着他的太太来看我，我说什么事情啊？龚志雄说了，他说我叫我太太把那个医药费捐出去，我们就不生病了。他不相信，于是带来问我师父，他说我劝他布施，他说我布施了不就没有了，不就越布施越少了啊？他说他也不相信，带来见我三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他太太在外面找工作，龚志雄就希望他太太把工作辞掉，回家照顾小孩。他说好像做一个家庭妇女照顾小孩人家看起来没出息，很就瞧不起。来问我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讲要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今天天下大乱，这个动乱的根源在哪里？诸位晓不晓得呢？不知道啊，你们不晓得根源在哪里这个根源实在讲印光大师早就看到了，文钞里头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是现在印的文钞我看到很多把这一段去掉了说个不好听的话，印光大师说世界动乱的根源是做太太的不守本分，都去在社会上去找工作了，儿女不教儿女了，这是社会的动乱的根源。为什么呢？小孩没有好母亲照顾所以妇女的责任跟这个男子在外面的责任是完全一样大，像一棵树一样妇女做的责任是相夫教子他这个责任是培养根本是培养树培养根那个先生在外面的时候飞黄腾达那是开花结果花果很漂亮诸位想想没有根他花果从哪来？所以印祖说得好 啊，有贤女，这个世间才有贤妻，有贤妻才有良母，有良母才有人才啊！啊，有人才，这个国家社会才真正得到幸福啊！啊，今天社会上为什么没人才了？没有良母啊！为什么没有良母？没有贤妻啊！太太都要去找工作啊！啊，不能够去离家了，不能照顾小孩啊！把自己的本分失掉了，就是不守本分呐、啊！啊，我今天把这个道理重复给他听，啊，我说你先生讲的话是正确的，啊，他说我小孩可以送到托儿所，我说不一样，完全不相同，啊，母亲亲自带的跟交给别人带的绝对不一样。我说你今天不要小孩，啊，这么一点呢送到托儿所，将来你老的时候，你的儿女要不要你父母？为什么呢？因果报应，是你怕不怕？哎，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训呢是真正有道理啊！啊，现在人有很多看法想法错了，啊，决定是有偏差。还是这个理很重要啊，一定要明理。那么第三呢，刑法啊，为六度万恨啊，这个刑多去神啊，多恨，恨是做动词讲啊，刑则是当名词啊，动词讲啊，就是这个所有的行为啊，行为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多，说之不尽。佛把它归纳成六大类，啊，就叫做六度。这个六大类呀，就是我们行为的准则，我们的思想、言语、造作，都要与这个六个原则相应。啊，叫做六度。啊，度什么呢？度自己烦恼习气啊，要布施，不是度谁，不是度别人啊，度自己。六度都是度自己的啊，布施啊，度自己的悭贪。那他不肯布施什么？舍不得吗？怕是布施了，明天就没有了吗？他都不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命里面有的，说老实话，能把它舍掉吗？舍不掉啊，越舍越多啊！啊，你像这个财富，财富是国宝啊！你命里头有的财富，丢都丢不掉啊！命里面没有的，求也求不来。啊，你命里的财富谁给你定的呢？是你自己修的。怎么修的呢？修财布施。所以你财布施布施的越多，你后来所得的财富啊也得的越多。啊，世间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啊，要懂得这个道理，一发财赶紧布施。啊，这一步施舍后来得的财一定超过前面，啊，得到财还是布施。